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中美两国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联盟党绿党即将举行党内选举，乌克兰表示已准备好与俄罗斯举行停火谈判。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美双方同时于瑞士出席一场峰会之际，美国政府宣布已与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此消息发布之际，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正持续升级。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称，此次协议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的重要进展。在日内瓦举行的整个周末闭门会谈结束时，何立峰表示，此次对话坦诚深入且富有实质性内容。当天稍早，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很高兴地报告，我们在这场极其重要的中美贸易谈判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东道主瑞士政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出色的会谈场所。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谈判的高效进行。预计中美两国将在今天稍晚时候发布一份联合声明。联邦大选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由于联盟党和绿党正在为未来几天的党团投票做准备，至少有八个选区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些悬而未决的选区包括新州的 Bradfield、 维州的 Couillon、 Cowell、 Monash 和 Flinders， 以及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的 Bean、 昆州的 Ryan 和 Longman。由于这些选区的胜负差距极小，计票工作仍在进行，主要集中在邮寄选票和缺席选票的清点。与此同时，自由党和国家党也将在本周举行党团投票，以决定其领导团队。即将公布的工资和失业数据可能会对联邦储备银行备受关注的利率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美国关税影响，近几个月来国内经济信号有所减弱，但预计周三和周四发布的工资价格指数和劳动力数据将为决策者提供关键信息。在储备银行董事会于5月19日至20日召开决定利率的会议之前，这些数据预计将是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数据。前工党内阁部长埃德·胡希克表示，他认为政府应该在6月之前推动巴勒斯坦建国。作为澳大利亚首位穆斯林内阁部长，胡希克认为他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所持的鲜明立场可能是他导致自己失去前座议员机会的原因之一。胡希克告诉 SBS 新闻，他将继续在议会后座就加沙问题发表意见。那里的民众正经历着大规模的饥饿，而这本可以通过更自由的人道主义援助来解决。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而不是偶然的。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使用饥饿手段被认定为战争罪，所以以色列政府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国家党领袖大卫·利特普劳德正以其政绩为后盾，力图保住联邦党魁职位。目前他正面临来自于同属昆州的党内成员挑战。国家党正面临一场领导权之争，原因是昆州参议员马特·卡纳万宣布参选党魁。利特普劳德在接受9号台 Today Show 节目采访时，对这一挑战表示欢迎，并称赞卡纳万有勇气挺身而出。我们不应该对民主进程掉以轻心，这正是民主健康运作的一部分。有人愿意勇敢站出来参选，我们不该嘲讽，也不应贬低，这是件好事，是民主制度健康运行的体现。 自2022年5月在联盟败选后挑战前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成功以来，利特普劳德一直担任国家党党魁。他表示将凭借自身政绩争取继续连任。自由国家党联盟在今年5月3日的补选中再次遭遇重大挫败，工党继续在众议院保持压倒性多数席位。利特普劳德主打的政绩包括领导反对设立议会原住民之声的反对阵营，呼吁发展核能，以及推动强制剥离措施，制止大型超市在他看来对农民的不当压榨。据新州政府预计将支持的改革措施，新州的医用大麻使用者可能很快会被允许在体内含有四氢大麻酚 THC 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前提是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目前在新州，即使持有有效处方，体内含有任何剂量的四氢大麻酚的驾驶都是违法的。大麻合法化，新州议员杰里米·白金汉提议对即将出台的道路安全法进行修订，允许持有处方的大麻使用者在未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驾驶。他表示，在收到政府承诺今年就此问题采取行动之后，他将撤回该修正案。他告诉《每日电讯报》，现在是时候结束对可以安全驾驶的医用大麻使用者的歧视了。新州药物峰会报告也提出了这一建议，但在政府正式回应前不太可能立法。警方在新州海岸拦截了一艘可疑摩托艇，缴获了超过一吨的可卡因，并逮捕了五名男子。这艘13米长的船只是4月28日在悉尼萨斯兰郡以现金购买而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随后对该船展开追踪，并于9日，也就是周五，在西南沿附近将其拦截。据称，警方在船上发现了1110块可卡因，接头价值高达 6.23 亿澳元。两名分别为24岁和26岁的男子在海上被捕，另外三人分别为28岁、29岁和35岁的男子，在试图乘坐两辆汽车逃离时被扣留在岸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激烈冲突造成至少60人死亡、数千人逃离家园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似乎正在维持。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连续数日冲突升级，双方互相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攻击。在美国斡旋和施压之下，双方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是仅仅数小时后，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再次爆发炮击。然而截止到周六，双方的攻击似乎已经有所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印巴两国有能力遏制局势进一步的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与普京举行停火谈判。他表示将于本周四亲自前往土耳其会晤普京总统。泽连斯基此番表态是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提出的建议，即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首轮和平谈判。尽管泽连斯基认为俄方终于开始考虑结束战争是一个积极信号，但目前尚未有任何的迹象表明普京将同意乌方提出的为期30天的停火请求。今天我们展开了大量的外交工作，既包括我们与伙伴国家的直接沟通，也包括了伙伴国家之间就如何支持乌克兰所进行的协调。从明天开始，我们期待实现停火，相关提议已经摆上了谈判桌，一场全面无条件而且持续足够时间的停火将为外交提供必要的基础，从而大大拉近实现和平的距离。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考虑这一提议，但不会在外界压力之下做出回应。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欧洲多国领导人在基辅举行会议之后，敦促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条件的30天停火协议，并在接下来的数小时之内立即启动。哈马斯表示将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裔美国人质伊登·亚历山大。该武装组织称，此举是为了促进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加沙，缓解该地区居民的饥饿状况。 有报道称，在以色列对这一遭围困地区发动最新致命袭击之后，哈马斯与美国在卡塔尔进行了会谈。自三月份以来，以色列已阻止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导致该地区出现了粮食、饮用水和医疗物资的短缺。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表示，以色列将支持美国提出的加沙援助计划，该计划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于周五详细阐明。他说，人道主义援助将由私人基金推动，依据美国政府制定的原则进行。为了确保援助直接送达到民众，必须杜绝哈马斯染指。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不会分发援助物资，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周边的安全。
IDF soldiers will not allocate aid. They will secure the perimeter.
联合国表示，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持续，过去一个月已有数千名巴勒斯坦儿童被诊断患有急性营养不良。由于援助组织停止了物资分发，食品供应日益短缺。联合国预计今年将有约 1.6 万名孕妇和新手妈妈面临急性营养不良的威胁。阿斯马法耶兹的儿子阿里达巴里因为肠道阻塞被送入了纳塞尔医院，他认为这是因为他唯一能吃的就是罐头食品。
There is no food, there is nothing.
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食物是我自己带来的，医院里什么都没有。我从外面带水，从外面带进来食物，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提供，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病人或者孩子。人权组织称，这种封锁是一种以饥饿为武器的手段，可能构成战争罪。而以色列方面则表示，此举是对哈马斯施压的策略。教宗利奥十四世首次公开举行弥撒，他在就职的周日致辞中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停止战争。新教宗提到了乌克兰战争、印巴之间的冲突，并表示他对加沙的局势深感悲痛。80年前的5月8日，二战在造成了6000万受害者之后结束了这场巨大的悲剧。正如教皇方济各一再表示的那样，在当天第三次世界大战零打碎敲的戏剧性场景中，我也向世界上的伟人们发出呼吁，重复永远相关的恳求，那就是不要再有战争了。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维州政府宣布了重建墨尔本阿尔伯特公园赛道的计划，为澳大利亚未来举办 F1 大奖赛奠定基础。这项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将包括重建赛道的维修站大楼，并通过新建车库、赛事控制区、媒体设施、接待区和观赛区来提升设施的现代化程度。墨尔本目前已与 F1 签订了2037年之前举办澳大利亚大奖赛的合同，但目前的设施不符合 F1 及其管理机构的标准。政府尚未确认升级改造的具体成本，但媒体报道称可能耗资 3.5 亿澳元。维州旅游、体育和大型活动部长史蒂夫·迪莫普罗斯表示，预期成本是值得的。
Every single dollar we spend...
我们在大型赛事上投入的每一分钱，包括赛事的资本投入，都比最初的投入获得了更大的回报。这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确保未来顺利举办大奖赛的关键一步。我们不想放弃如此盛大的赛事。值得一提的是，有7000万人次观看了墨尔本赛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42美元、1.084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41元人民币、4.993元港币、19.436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4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